圣经广播剧，
这是奇妙真实的事，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圣经广播剧节目，很高兴又在这个节目当中与您见面了。有人说，如果上帝显神迹给我看，我就相信有一位神。其实这种想法是绝对错的。人不相信不是因为没有神迹，而是心里刚硬固执，不认识自己。如果神迹可以叫人相信，那么在旷野上的以色列人应该是最有机会相信的。只可惜，不管多大多少神迹之后，他们仍然充满了抱怨，也不相信。
当百姓向西乃山行进的时候，他们来到利非定，那儿没有水，在营地中因为缺水，再一次听见儿童和牲口要水的声音。百姓又再一次责怪摩西和亚伦，
我们要水，给我们水啊，为什么要我们离开埃及吗？把儿童牲口带来这里渴死呢？上帝到底在不在我们中间呢？
摩西从群众中退出，向上帝呼求：
主啊，我要对百姓怎样做呢？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。
你手里拿着先前专打河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上帝必在何烈山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
爸，你看摩西离开营地往山上去，这是为什么？
真的，他手里还拿着杖，有几个长老还跟着他呢。
云众也跟着摩西一起走。哎，
摩西在何烈山的山脚下一块大磐石旁边停下来了，
他把杖举了起来，哎，他打了那块磐石，哎，哦，你看，磐石裂开了，水从磐石中冲了出来，哇，好多好多水啊！
水来了，真的是水来了。
摩西把家眷送回岳父家以后，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。对他那亲切又文静的妻子希波拉来说，这是段极为漫长的日子。
妈，妈，快点来，有个人刚走进外公的家里，他说他最近见过爸爸，他知道爸爸在哪里，快点来看，你快点妈。
好好好，德顺，一令一谢，我们一起过去外公那里看看有什么好消息。
进来，希波拉，进来。这位年轻人带来了大好的消息。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女儿，摩西的妻子希波拉。这两位男孩啊，是我的外孙。
平安， 久仰你的芳名。
你知不知道摩西现在在哪儿？
我听说以色列人最近安营在一个叫做利非定的地方。如果他们已经离开利非定的话，也不会走得太远，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人口，有妇女，有孩童，还加上成千上万的牛群羊群，他们不可能移动得太快的。
啊，爸爸
啊，
我想带着孩子们去摩西那里。
西波拉，好女儿，你知不知道沙漠里的生活是多么艰苦啊？你住在爸爸这儿，一切都舒舒服服的，为什么不等到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才去找他呢？那个时候啊，你们可以有一个固定的家住了。
不，爸爸，当一对男女成为夫妻之后，做妻子的应当陪伴她的丈夫，与他同甘共苦。我应该是在摩西的身旁，尽量的支持他，鼓励他。我不怕艰难困苦。
西波拉，我反复地思考了你的想法，我看你已经下了决心要去和摩西团聚，所以我应该送你和两个孩子去。你真是一位贤妻良母啊。
叶特罗先生，我也要回去了，这样我可以做你们的向导。
那就太好了。
这几天够你们辛苦了，以色列人的营地就在前面，让我赶快跑去营地通知摩西。
真谢谢你想得那么周到。
先生，请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摩西，他的帐篷在哪里？
白天呢，他不会留在自己的帐篷里的，他从早到晚都是为百姓做审判，解决难题。他好像是一位法官似的，天天主持审判，大多数的时间呢，都可以在营地的中央找到他的。
真的在营地的中央找到了摩西，他正在审判一项案子。
我盼你陪这个人一只活的羊，至于你无意间害死的那一只，就归给你。
好，下一个案子。对不起，摩西先生，我有一项重要的消息告诉你，你的妻子、孩子和你的岳父叶特罗老先生正要来这儿，我先来通知你。
哦，谢谢你。今天的审判到此为止，各位明天再来。
看，妈，你看那边，那是不是爸爸向着这边走啊？
真的是爸爸。我跟你比赛，看谁先赶到爸爸跟前。预备，跑。
这两个孩子啊，总是以为他们的爸爸是全世界最好的。
我看呐，不光是他们有这个想法吧。
大概是吧。
能和你们在一起真令我开心呢、欢迎来到以色列的营地，我的帐篷就是你们的新家。进来进来，休息一会儿，让我告诉你们主上帝怎么样引导了这一些百姓从埃及来到这旷野。一路上他用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迹解决了重重的困难呢。
是的，摩西，我们都很想听听你亲口述说以色列人的旅程和经验。
爸爸，再告诉我们你在路上的故事。
好，好，我很喜欢讲上帝奇妙的赐福。在寻的旷野，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食物都差不多吃完了，但是有一个傍晚，主上帝吹了成千上万的鹌鹑给百姓做食物，第二天早上他就降下了玛纳给我们吃。
玛纳，那是什么？
那是主上帝从天上降下的食物。 明天早上露水上升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出去野地上收拾这有如胡荽子的小圆物。每天我们收拾足够一天的食物，但是
可是我们走进营地的时候什么都没看到啊。
不是的，格顺，因为日头一发热，玛娜就会消失。
爸，明天一早我们可不可以出去收拾玛娜？
当然当然，明天还不是安息圣日，所以会有玛娜在地上给我们收拾的。
赞美上帝，现在我知道真神耶和华的伟大超乎诸神之上，他的作为真是奇妙。
第二天清早，百姓就来到摩西的帐幕，要求他开始一天的审判工作，解决他们中间的纠纷争吵。从早到晚，等待要见摩西的百姓站在他的四周。
爸爸，你看摩西一天到晚都在忙，我看他实在是太劳累了。
我也有同感。我看我们总要想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。
绵长的一天终于接近晚上，摩西一回到他的帐幕，岳父叶特罗就开始问他：
摩西，你一天到晚为百姓忙的是什么？为什么你单独一个人为百姓审判呢？为什么百姓要从早到晚站在你的四围呢？
百姓之中有什么争执不下的事，他们就会来找我，我为他们做裁判，解释上帝的律法和规则给他们听。
你这个做法不太好，你和等待你审判的百姓最后都会搞得精疲力竭的。一个人做是太沉重了，你不可能单独一个人担负这工作的重担。请你注意听，我有一个好建议给你。愿主上帝与你同在，在以色列民之中拣选一些有声望好品格的诚实人，派他们做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或十夫长，指派他们做日常审判的工作。一些困难而重要的案件由你来审理，这样做的话你就不会搞得自己疲劳不堪，而百姓啊也会乐意的接受你们的判决。
谢谢爸爸，我会照你的建议去做的。
从埃及出发的漫长旅行的第三个月，以色列子民在西乃山附近安营。摩西到了山顶上，耶和华就对他说话。摩西下了山，召集民间的长老来，向他们重述了上帝的话。
上帝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都若实在听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宝贵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，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现在我问你们，你们如何回复上帝？你们要在凡事上听他的话，做他的选民吗？你们的答复是什么？
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
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
摩西又上了西乃山山顶，向上帝报告百姓所说的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
你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，又叫他们洗衣服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。
耶和华同时指示要在山的四周定了界限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不可进入圣地，凡侵犯的都要致死。
上帝要我们今天跟明天自洁，也就是我们要洗衣服，家里还要大扫除。
爸，为什么？
因为摩西说，在第三天，上帝要降临在这山顶上，向我们说话。
到了第三天的早晨，在山上有雷轰、闪电和密云，并且有很大的号角声。
妈，我好害怕哦。
是的，好宝贝，我们大家都害怕，营里每个人都发抖呢。号角声是信号，要我们跟着摩西到山脚去。
升上来，好像是好大好大的火炉，整个山都在震动，好像我们发抖一样。
哦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啊！
摩西，你走进云层，到山顶上来。
摩西就照着做了。然后上帝告诉他，到山下去警告大家不可靠近，上帝就要极其威严地向大家说话了。
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，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制造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的任何形象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你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了。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不可杀人， 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
就这样，在极其庄严和隆重的气氛中，上帝向以色列的百姓宣布了他的十条诫命。以色列人因为恐惧而颤抖，所以从西乃山退得远远地对摩西说：
摩西啊，摩西，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会死。
是啊，摩西，你请你和我们说话，
请你和我们说话，
不要上帝跟我们说话，
我不要惧怕，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他，不致犯罪。
然后摩西离开了百姓，走进了云中，在那儿，上帝又给他许多命令和典章来管理和审判以色列人民。摩西回到百姓中间，将上帝命令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。他们回答说：
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
凡上帝所吩咐的，我都要写在书上。
第二天清早起来，摩西在山下筑了一座坛，然后召集百姓来献祭，并与上帝立约。
现在，我将牲畜的血洒在你们身上和约书上，作为你们和上帝立约的凭据。上帝要亲眼目睹这个仪式。
阿们。
上帝在圣经上这样说：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也要圣洁。意思是说，上帝造了人，他对人就有一个标准和要求，那就是圣洁，没有瑕疵。他不是要人的外表的条件，而是要人内心的纯全干净。所以他就给了人律法的规范，也就是十条诫命。可问题是，人就是没有能力达到上帝的标准，所以律法只能叫人知罪，看到自己的不够与不能。律法的总纲是爱，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足你的上帝，并要爱人如己。如果你爱神，你就不会做让他伤心的事，你就会尊他为主，尊他为大。如果你爱人如己，你就不会伤害人，也不会欺骗人。所以爱是守好诫命的心理能源。可是人的爱实在是太有限，太讲条件了。人的爱是自私短缺的爱，这样人就永远也够不上上帝的标准，人也就只有在亏欠神的荣耀和羞耻感、罪恶感之下挣扎。人类只有陷入那失败、痛苦，任魔鬼撒旦挟制、耻笑，在其中痛苦不堪了。就像传道人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这样所说，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公义的，良善，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。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了罪了。 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该承认法律是善的。即使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而不做；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做了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照我里边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里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即使如此，但是神的标准绝对是不会降低的，他对人的爱也从不减少。在人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，那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6:17，神这样说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保罗在达不到神的标准下挣扎受苦，但他也找到了答案，那就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忧虑不安，许多矛盾冲击疑难，我心内外恐惧征战，真神羔羊，我来，我来。像我这样，你仍恩待，洁净释放，赦我罪债，因我真心相信你的应许，真神羔羊，我来救你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正在为自己做不到想做的良善，去做不想做的恶而挣扎吗？你正重压在罪恶感、羞耻感之下吗？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1:28，耶稣这样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你要诚心的、诚实的对耶稣这样说，主啊，我来救你。耶稣他就要叫你心意更新，也要叫你得到安息，只要你相信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节目中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，由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。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以后有没有什么感想，或您想更想进一步的认识耶稣，欢迎您来信跟我谈谈。来信请寄台湾高雄13-40号信箱，台湾省高低的高，英雄的雄，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，你写金收，金 是水晶的晶，晶晶。请不要忘记写明您的姓名和地址，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。好，我们同时间再会。